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根据的经文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十字架的道理是保罗说他传扬的啊，在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他都一再的讲他是传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就是一种信仰的教义啊，神学啊，甚至理论，虽然我们不敢想的这么多，但是这是一个信条，好像使徒或者信经一样啊，好像比较注重的是那个知识的层面，我们在跟别人讲一个道理。那各位相形之下啊，在很多其他的宗教就不是这样，其他宗教民间的宗教他们可以非常的敬虔，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包括我看其他宗教在我们台湾最熟悉最多做的其他宗教就是烧香和拜拜，非常的敬虔。这个敬虔我没有要批评的意思，我只是做一个比较啊，就这些信仰里面可能我相信其他的宗教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是一种就是很强烈的敬虔，但是那个敬虔呢有一点像巴利的先知一样，就是很热心拿刀刺自己，甚至也可以做很多的功德活动，但是他们对知识的层面不是很强调。就你很少听到其他宗教的信徒跟你讲说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吧，我们有个佛教查经班，有个道教读书会哈，都比较少。一般的信徒就跟我们一样，一般的信徒我们聚会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知识方面的，我们在讲道，我们在查经，不管什么年龄的这十几年来其他的活动多一点哈，不过那个知识层面还是很多，我们在跟人家讲讲一个道理。其他的宗教不大讲这个道理，就是他们信了好几代啊，我也不知道我信什么，反正都这样信。他们很敬虔，可以每天做的那个烧香啊，还有拜拜，花很多的钱，但他们不大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而我们今天再糊涂哈，我们也上过基要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现在佛教徒道教徒当他要成为那个信徒的时候，他要先上基要真理，要上多少堂，不上就不给你，就还要经过这个教理问答，这些这一切都表示我们基督教很注重这个道理。就是以前老一辈的属灵人都不喜欢这样讲，会说我们基督教是一个生命，但他即使讲到生命的时候也会讲生命之道，他会说不是知识，但他还会讲是一个道，这个道呢就难免还是有知识的成分。我们很看重这个知识的成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讲了，他说是十字架的道理。当然这个想法这十几年或这几十年也受到很多的攻击和挑战，比如说很多人说我们不是信一个道理，我们也不是信圣经，我们是信神，我们是信耶稣哈。这个讲法呢其实有很多的流弊哈，我们当然是信一个神呐，我们不是信一张纸，我们也不是信纸上印的黑字哈。我们但是这个白纸黑字或者是文字或者是命题或者这个道理所表达出来的真理，说让我们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跟这个道理和知识却是不能够分开的。保罗在这里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呢，其实就是十字架的那个 logos， 十字架的道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很多神学家还是说那都不是道理，那个 logos 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人，我们要爱的是耶稣，不是关于耶稣的道理。我再一次说这样的讲法是不合圣经，也不正确，但是有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我们在研读这么多知识的时候，我们能在生活中也多活出那个道理的那个 我们就用这句话把生命埋哈。虽然这个生命里面一定有知识的成分，保罗很强调他讲的这个十字架道理。他在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讲到说，我们是传定十字架的耶稣，就是我们传一个内容。各位，再一次我们又看到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在传一个有内容的东西。我知道佛教徒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其他宗教也慢慢注意那个知识的层面哈。我们都不敢说知识层面一定好或不好，我只是做一个希望是一个客观的比较哈。像在我们中国很多的一个传统里面，就是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像老子说，就是这个道不是一个文字上道，不可以讲得出来，是很神秘的。那佛教的禅宗也说，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就是不要讲那么多话。教会里面也有人喜欢这样，就是说我们都有爱心就好了，都有行动就好了，不必知道道理。那可是保罗是说，我们在传讲一个东西，我们在读一个东西啊。在二十三节讲到传讲，后面他还二章一节讲到说，我宣扬神的奥秘，也是一种传讲。那二章二节讲到说要知道，知道又是一种知识啊。二章四节讲到说，这个是说话和讲道，就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说的成分、传的成分、听的成分、知识的成分是很多哈。到二章十三节里面就也是再一次说，说讲指教解释，就信仰里面有一个很，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就是这个知识不断的在传讲。那这个知识内容是什么呢？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直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我们既然相信保罗讲的不会骗我们，保罗圣经整个圣经也不会有矛盾，我们就相信这个话是适应在整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上。就是我们信的只有一个道理，像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一主一信一喜，就是一个信仰。虽然可能这个派、这个宗派和这个时代所讲的有不同侧重的地方，但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最基本的内容，一个基要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先再一次说，保罗只讲这个，后面他讲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也有讲到说，我当日传给你们，注意又是传，原是从主领受的，就然后底下就有一堆知识。好，我们讲的信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神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这个教义是什么？那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不管是我们在这里，或在培灵，或在布道会，甚至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讲的时候，再怎么我们不敢讲，觉得不懂，我们也会讲，哎，我们是讲信耶稣的，我们是在讲耶稣的。好，那这个耶稣是什么呢？保罗就在这里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信息的重点，如果它是一个正统的教会，在任何一个教会和基督徒里面，他讲的重点一定是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讲的重点是用神学的论点来讲，叫救恩论啊。那么救恩论也可以说就讲因信称义或救赎论，这神学上不大一样哈。不过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人都在非常痛苦、可怜、没有办法自救的状况中，神有一套救法，每个人都需要靠着这个救法得救。这个救法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是这个，十字架道理保罗是觉得最重要，他不知道别的了。当然我们也有一点吃惊的发现，如果你去查圣经的话，十字架道理只出现这一次，别的地方就没再没讲过了。那但是别的地方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一个信仰， 就是我们人非常非常的可怜，绝对的绝望，但是上帝很慈爱，拯救了我们，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好，那我们要再问下去，为什么这个十字架道理，或者是救恩论，或者救赎论，或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耶稣为我们罪人死的道理，又复活道理，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很少人信，大家不大愿意信。第二个，保罗也讲到说人很难信，这就又不是保罗讲的了。从旧约你看，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都不愿意听，绝大多数不愿意听。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大家也不愿意听，保罗传的时候多半时间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各位，我们自己的经验，不管是我们信耶稣的经验，或者我们劝人家信耶稣的经验，你有几次是包括你自己一听，哎呀，这就是我要的。各位，有，但我觉得在我们华人里面100个人里面难有一个。那我自己传道经验里面大概100-200个里面，甚至更少的比例，一听，哇，这个道理好啊，这是我要的，这有道理。我看过很多这个谈到布道法哈，包括跟佛教徒怎么传福音，跟回教徒怎么传福音，我也看过像马街啊，像早期的一些宣教士到亚洲来哈，特别在儒家文化底下影响很大的，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哈，都是用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华人文化讲孝道。我记得马街有一次讲，就是说他在庙口跟人家讲说，我们基督徒来讲的一个道理哈，就第一就是要孝顺父母啊，这个是我们所信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你们要孝敬父母，这是10条诫命的一条，然后讲到父母的恩惠多大，我们应该孝敬他。那马街就说，他讲到这里来，底下的人就一直点头，这是一个好道理。这番人啊讲的也还合我们的道理，但是这不是马街要讲的重点。马街只是叫人不要有反感，然后讲说，如果我们要孝顺，因为这个父母养育我们，给我们生命，那么有恩于我们，那父母的父母就更有恩于我们了，因为都是有父母的父母才有父母嘛。没有祖父母就没有父母了，祖父母对我们这么好，给我们生了这么好一个父母来养我们，所以我们更要孝顺祖父母了。那祖父母这么好，我们就更要相信更要孝顺祖父母的父母了哈。然后他就再推上去，那所有人类的来源，那个最早的那个祖先他是怎么来的呢？他这才是重点啊，这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信靠他。好，这个大家就听得进去，可是也有人听到这里就听不进去了。听到孝顺父母他可以接受，听到孝顺祖父母也可以了，那三代同堂的时候，四代的时候都可以，再早再推上去他就不大能想到了。如果再讲到有个天啊，马杰自己的经验也是啊，那个练了多年一点书的人常常就拒绝接受了。那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不愿意接受我们这个基督教的道理，是不是就是因为科学呢？我看不是，因为很多科学家也是，甚至到今天来讲，科学家信主的比例绝对不比一般人要低，甚至在基督教里面，科学家的比例还比其他宗教的还要高。那所以这不是问题。我想为什么基督教讲一个我们觉得很好的道理，我们现在先不要提那个孝顺父母，那只是一个引入点哈，重点比那个还要更多。为什么人不愿意听，不愿意相信？为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叫人比较愿意听啊？马杰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用带大家出去郊游啊，或者是聚餐啊，慢慢用温暖的心温暖的行动改变你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郊游我们可以吸引人，人家也会来啊，聚餐他也来，甚至他也很乐意做一些东西，音乐会也很乐意听，但是始终就停在那边。你要信耶稣啊，信独一的真神啊，
这就有困难了。所以我们花很多力气，总是不管迂回啊，迂回了多少次，一碰到这个，一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大家又不大愿意信了。那我们也很稀奇，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姑且说，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信的重点是什么？信的重点是人非常可怜呐、啊，人充满了罪恶，不能自救，上帝来救我们。这个消息听起来，这个福音听起来不应该是被人拒绝的吗？我有需要，然后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来救我。譬如说我欠了1000万，有这个债务的恐怖，有人就送了我1000万，救了我在经济上的危机。这我应该很乐意听到才对。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绝症，我快要死了。然后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有一个福音，就是有个药或一个医生能救我，那我也很乐意去接受啊。那人需要上帝的拯救，上帝也白白的拯救我们，为什么人不愿意听呢？那保罗讲到说，这个根本没有人要听，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有学问的，是没有学问的，他们一听到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就不愿意听。那不但他们不愿意听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也不愿意听。能够听是因为圣灵光照我们，那就第二章讲的哈，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好的。好，那我们就再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人这么不愿意听十字架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上帝白白拯救我们的道理啊。我想其实看起来也非常容易理解，我还是说不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因为各位，你欠了1000万，有人给你1000万，这个当然是好事了。但是比较一下，你喜欢承认，你喜欢处于一个欠1000万钱的状况吗？你不太喜欢了。得了癌症，有一个妙药能够医治你、救你，那我们很乐意。但是如果有选择，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也不愿意知道我们得了癌症。现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十字架道理有个很基本的内容，就是我们比欠了1000万还要更严重，我们比得了癌症还更严重，我们是罪该万死的人。我认为这是人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最基本的原因。我哪有那么坏？我们不承认我们有那么坏，我们不承认我们有那么糟糕。所以像因信称义的道理，像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这个道理，人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理由是这个把我们说的太糟糕了，我们拒绝接受。好，那当然我们也就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继续在圣灵的光照下不会骄傲。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祝福啊，道德学问啊，儿女啊，什么都非常好，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夸。可是如果没有圣灵继续光照我们，我们不会有这种谦卑，觉得自己真是不好。所以马丁路德说哈，每一个人都在自然之光之下，就是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还有自然的光，上帝给你的自然光光照你，让你还有一些外表上的聪明智慧和道德，他这个光也是可贵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都在自然之光下生活，在自然之光下生活，我们多多少少都还知道是非对错，我们多多少少都还知道要上进要努力，我们多多少少都还知道美丽丑恶这些。但是这个自然之光不能叫我们看到我们的邪恶和看到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要看到上帝，必须给我们恩典之光，那就是每个基督徒得到的。 恩典的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恩典的光让我们看到上帝这么爱我们，恩典的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罪恶大到一个地步是需要上帝的儿子来死，恩典的光让我们看到上帝也真的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了。所以十字架道理就不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为真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啊，在十字架上流血，其实圣经也提这么一次，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字眼出现的不多，但整本圣经我们必须说从旧约都在讲到说人有极深的罪孽，必须要耶稣基督，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特殊到了新约才讲得那么清楚，不是一个普通的弥赛亚，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我们要看到这么多福音，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么差劲，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甚至我们在讲要讲到三位一体了，就是神的本体的真相。哦，这个需要恩典的光来光照我们，不然我们看不到自己本相，也看不到神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所以十字架道理恐怕不能只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还要讲到耶稣死了还复活了，因为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了。甚至我们也不能只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和复活，十字架道理包括在十字架以前包括耶稣的道成肉身，否则耶稣一生下来就被西律杀掉了，然后上帝就把耶稣在被西律一刀砍死那个婴孩耶稣所流的血替我们赎罪也可以了，干嘛他还要活33年，干嘛他还要有那么多的教训，如果耶稣来做的工作就是死的话，那他一生下来就死就完了嘛，还要活那么长的日子呢？不，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道理包括道成肉身，包括他的怀胎，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以及他三十年的时光什么事都没有做，在那里顺服上帝的带领，沉默，就是不做任何的事。他一定很想做很多的事啊，但是神也没有叫他去讲道，神也没有叫他去行神迹奇事，起码在正典里面记载的是没有。这里都表示，还有包括耶稣在出来工作以后，他也不是马上死，他还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以及教导，这些都对我们有帮助，这些都显出耶稣对上帝的顺服，他的顺服不只在十字架上死，也包括他的道成肉身，从母腹中一直到他的死，到他的复活，这都在神的带领之中。所以这叫十字架道理，那这就不只包括救恩论了，这还包括基督论了，还包括人论了，因为讲到人的堕落了，还包括基督有神人二性了。哦，还不止这些，这些我们就不只是觉得难懂了，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觉得自己这么差，我们也不觉得耶稣有那么了不起。你看很多的异端，很多的异教，包括回教或者其他异端，他们也信耶稣，也承认耶稣的伟大和了不起，甚至有一些异端也承认耶稣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是相当特别的。可是一旦你要讲到说耶稣了不起伟大到一个地步他就是神的时候，那很多异端就不能，不是很多，所有的异端都有这共同特点，他们不觉得耶稣是这么伟大。同样所有异端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觉得人是这么坏，坏到极处了，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如果没有耶稣的死，包括在母腹中的婴孩都是罪人，这是圣经讲的，这也是我们的教义叫原罪啊，我们坏到从母腹中就有罪，需要耶稣的拯救。还不止这样不过下面一个我就不太敢讲了，不要多讲了，因为那也是叫我们跌倒的， 就我们男性啊，不只是很难信，因为我们很难信自己这么坏，我们也很难要把耶稣讲得这么了不起。起码犹太人和回教徒就在这两件事上跌倒，那他们这两个就在这事上跌倒。在正统的教会里面还讲到说，我们的罪恶是这么大，我们是如此的罪孽深重，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不会信靠他啊、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神恩待拣选我们，我们也不会拣选他。耶稣说的，不是你们拣选我们，是我拣选你们。哎，各位，讲这就涉及到很多神学上的事，也你们有很多问题了，这里我都不去回答了。我们一般都会讲到说，哎，是啊，我决定要信耶稣的，我在回教、佛教传统宗教里最后选了，要信耶稣是我做的。选择但是我们承认这种选择，我们也知道这种选择的剧烈，但是我们必须根据圣经，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27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也就是说不是你选神，是神选你，好吧，这我们也勉强接受吧。但如果再把这个跟其他教义再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最讨厌听到的预定论了，就是我们的一切，任何人的一切都在神的预定之下。马丁路德说，自然之光不能叫人看到人的罪恶和上帝的恩典，恩典之光也不能叫人看到这一切是在全能上帝手下进行的，他这只有荣耀之光，我们到天上才能完全明白。但这是很合逻辑的哈。好吧，讲这些对不起叫各位头痛了哈。简单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这些，这个里面讲到拣选的教义，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教义，甚至在一章二章里这讲的还不是很多哈。有一点讲到这种什么救恩啊，在基督里，那是第一章的第30节哈、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整个一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基要信仰。当然你可以写成20-30本的神学，你可以看几千本神学书，也还讲不完整，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非常可怜渺小，因着上帝的恩典而拯救，这个拯救的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信靠他得到永生。那我们今天也去传扬，也去宣讲，人如果没有在圣灵的光照下，你怎么都不能信也不能明白的，这叫十字架的道理。好，那我们懂了，我们现在慢慢懂了哈。在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里面，或者是注重教导的基督徒，他可能会哦，我懂得很深的道理哈。这个我发现在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喜欢读神学，喜欢上主日学。我相信这种风气继续下去的话呢，那我们会更多的这些课啊，这些神学课会越开越多，然后我们也就越来越发现哈，我们懂得真是多啊。哎呀，一般的基督徒懂得真是少啊。我也就再说一下哈，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去上了主日学的课，尤其上了几位这个好的老师，受过很多神学训练老师的课啊，我们觉得收获很丰富，然后我们就去看很多的书，然后呢也许你的属灵的胃口还很开嘞，包括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哈，就我们还要去听唐崇荣的，听改革中神学的，然后越听呢就越觉得啊，这神真是奇妙啊，以前都不认识他，以前最多知道一点关于人的堕落败坏啊，不要吸烟喝酒这些事，小小道德上是，但神的伟大的救赎的计划和次序我现在了解了哈，我是越了解越觉得奇妙，越发现说哦，这个基督教的道理不仅是在我们这个知识层面上，在音乐艺术上都有哈，这我看在历史上很多这样，这好不好？这非常的好。 可是这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只讲十字架的道理，即使这个道理讲得多么的正确，而我们忽略了十字架的道路。各位，这都是我发明的，不是我发明的。十字架道理，我说圣经只有一次出现，十字架道路连一次都没有出现过。那不过我希望我这样讲没有乱讲圣经啊。所谓道路呢，圣经上倒有讲到道路哈，比如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讲到说，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中文好像只有翻路啊，其实就是道路。那个路是小的。比如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六节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保罗说，如今我把最妙的道，那个道也就是路，告诉你们。啊，如果你把那个道啊，道路那个字和道理那个字哈，那个希腊文或者是你要再去研究希伯来文的话哈，比较一下，你发现这两个其实意思也是类似的，都有理论的层面，也都有实践的层面。我只是为让大家好记一点，我就说，我们如果只讲十字架的道理，只讲只上主日学，只看书，只听道，只上课，而不去实践，实践我就说是道路的话呢，那就是把我们整个的信仰建在沙土上，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没有说你们的信仰呢是建立在沙土上的，因为你们对我的认识不够，你们对基督论不够了解。你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沙土上的，因为你们不懂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们的信仰是不完全的，因为你们不知道神全备的旨意和救恩的计划。各位，耶稣没有讲这些话，这些话耶稣在其他地方有讲，圣经在其他地方有讲，这个保罗在其他地方有讲，就如同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实践的重要。耶稣没有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义，我们的教会才建立的好。耶稣没有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才建立的好。耶稣都没有说，我们承认耶稣有说，保罗也有说，先知也有说，在圣经其他地方有讲，但是耶稣在讲到教会和基督徒被建立的时候，他只讲一句话，如果你们听了就去行，就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不去行就不稳。那个行我就是把它讲成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那个行和知道和听是一致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和生活中的圣洁是相通的，是根本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会有的危险，而且这危险一直不断的发生，包括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们只懂道理。当然各位，你也不要马上就说，哎呀，高牧师你讲这里才讲对了，我们根本今天下午也不想听这些道理，听得都莫名其妙的。你如果今天下午来讲一点见证啊，或者讲几个笑话，那就很好了。我们还是要回来，各位，我刚才一讲就是说，基督教基本上是很强调这个道理的，包括神的，包括神它是三位一体的。明白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相信多明白这些事，对我们生活是有直接的。越明白越明白正确是越有力量的，我们相信。可是因着人的罪恶，也因着魔鬼的诡诈吧，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或方式，你天天读经祷告看神学书籍，而且是最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不偏差。你说啊，那我就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也不看神学书，我就每天到医院里去服侍人嘛。各位，那也是一样危险的。就所有的好的方法，不管是读书，不管是上主日学，这都好。我刚讲没有一点要否认这些，我只是说，当然各位就会说，哎呀，平衡哈，我也不大喜欢讲平衡。平衡好像说我一只手在动箱，一只手在火炉，就很平衡了。不是这意思。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把全备的救恩认识清楚，我们需要知道 关于神，关于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关于基督，关于我们自己。但是这个知道呢，也必定是随时随地的在生活中就去实践出来的。否则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的确有在信仰上出问题，或者说在知识上出问题。在知识上出问题，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看到他们有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知识上的问题。因为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知识。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也不晓得各位是不是都全心相信。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你要说耶稣伟大吗？啊，是是是，耶稣很伟大。耶稣舍己爱人吗？啊，是是是是是。耶稣是处女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个不去多研究，其实他不去多研究，意思就是他不大相信。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力量。可是如果你完全相信这件事，你在生活里面没有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的话，哦，那你就算懂这个，就算你头脑上所谓头脑上懂这个呢，你生活还是没有力量。好，各位，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呢？我想这是十字架道路里面，同样对不起，我还是用道理来讲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舍己，这是一种对神的信靠。就我们所讲的其实也就是这个舍己，就是我们什么事都不靠自己，什么事都不为自己，不靠自己就是我们只靠耶稣嘛。我刚刚说了这一点叫很多人很难接受，因为这把人说的太糟糕了。我们一无所靠，照我本相，照我本相，我一无可夸，我两手空空的，我贫穷的，我赤身的，我是瞎眼的，我是耳聋的，我是长大麻风的。各位，这些诗歌很感动，但这些诗歌都是我们不大愿意承认的。我们喜欢面子啊，我们喜欢人家说我们好啊。那十字架道理就不是很抽象的，只是在讲到说，哎，人有原罪啊，人在亚当里就都死了，这些我们觉得不太懂的。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是瞎眼、贫穷、赤身、可怜、罪恶，我们一无是处。这我们能够承认吗？这我想就在生活中需要与主同死了。不仅是看到我们最大的耶稣为我们死，而且看到我们的确也犯了死罪，这个要圣灵光照。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被那么强烈的光照他才看到的。那个太阳光，我不知道那个光有多大，很多人说他中暑了，我们不相信太阳光，我们相信太阳光可以叫他中暑，可以叫他，有人说他癫痫发了啊，这些我们都不去争执哈，有可能吧。但是太阳光或者再大的热度，不会叫他看到他的罪恶和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在大马色的他几次的回顾里面，我们不仅是使徒行传，在腓立比书里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都讲到，他觉得他在律法上是一无缺憾的，就律法上的义务没有可指责的，我是非常好的。那我想他也可以说，就是在我外表的行为上面是无懈可击的，甚至连他的内心，他恐怕也可以跟孔子说类似的话，我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是很诚恳的，是一个法利赛人，我觉得他都可以说得到，就是他可以诚实的说。但是这又代表了什么呢？在大马色路上，他看到他所有的诚恳，他所有的宗教信仰，他所有的道德，在没有上帝光照、没有上帝恩典之光光照的时候，通通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他是逼迫耶稣的，就他不认识耶稣是真神，他以前以为耶稣是应当被逼迫的，因为他亵渎，跟随耶稣的人也是应当被纠正的，因为他们愚蠢。那这个光照了他，让他看到，哦，他是罪恶的。 然后他不只是在这件事上，就是有这个经历看到他自己是罪人，我相信在他以后的生活里面，他也常常包括他所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经历的，各地生活中所经历的神的道路实在比我们好太多了，我们需要信靠顺服他。也就是说，不是他只是在做错、赌博、杀人、吸毒这些事上，保罗发现他是一个罪人。如果是这样，保罗不是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当中大多数也不是罪人；如果是这样，甚至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敢说跟保罗一样，但基本上我们也会说我们是好人。我们信耶稣就是觉得耶稣是我的辅助教材，我还不错，那么信了耶稣更好一点。哦，各位，这个在道理上是大错，那常常在道理上我们需要被纠正。我们根本不是好人，我们可能是从人看是好，但当我们方向错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是当你是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如果你是一个吸毒的人，那么你可以说是骑着脚踏车往地狱里走。如果你是一个帮人家戒毒的好人，但是你不信耶稣，我恐怕你是开着宾士轿车往地狱里走。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帮人戒毒的好人，你却不信靠耶稣，你会非常对自己的行为肯定，你不觉得你需要上帝。因此好人圣人要得救很困难，就常常是因为他的好。就当然没有任何意思鼓励大家我们就犯罪了，而是我们希望我们越好的时候，我们越知道这个良善是出自神，这恐怕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和道理一起并行的。包括在保罗成为神仆人和每一个人成为神仆人成为基督徒以后的那个磨练，那个磨练就是舍己信靠神，那磨练就是我不是在做坏事的时候认罪悔改而已，我是在做好事的时候，或者我在为义行善的时候，我发现有这么多的打击和拦阻，然后我们就会怪神，对不对？我们就会发怨言，我们就会不想信下去，我们信心就会动摇。那不管怎么动摇，那个最动摇就是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就为什么要这样待我？那当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在行善的时候，是像保罗到各地传福音的时候，还被打，还被圣经清楚讲到说耶稣的灵和圣灵曾经拦阻他传福音过。当我们在做最好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是神给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还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如果我们能继续信靠，而这个当然是道理上有，但是需要在道路也是生活中这样经验。各位不要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么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平常你在家里啊，在教会里啊，在团契里啊，你奉献啊，或者你热心做什么事，我们都有这样经验，男女老少，怎么还被骂，怎么还受到委屈，我们就很生气。好，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包括沟通纠正等等等等，这些我都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去谈它了。我要说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态度，对，照你的意思我就去做了，我就照你的意思。不要把这个想成就是我们认命啊、消极啊，什么话都不讲，这是错误的啊。我们已经讲过，耶稣有很多责备罪恶的事情，耶稣有很多这个勇敢跟罪恶抵对抗的事，不止在十字架上，在生活中都是。保罗还有神的仆人都是，这我们只是在提一下，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走那个小路，难以走的路，是一种舍己和对上帝的信靠。舍己和对上帝的信靠是即便我觉得就是可以用例子来表达，就是即便我们是做的是对的， 然后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继续持守这个对，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在我们被委屈被冤枉的时候来持守，我们有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主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我愿意顺服。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这个也是保罗在碰到这么多打击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也就不是贬低自己，也不是高举自己，就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神的保守下也会有这个，各位你我都会活出这么棒的生活啊！你们不配，是不配，但是我们不是继续愿意即使受委屈，即使行善或者传福音或者奉献或者做什么事被误解被重伤啊！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错误了，而且常常错误和正确是混杂的，但我们就说是都是正确的，像你去传福音，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很多教会很多地方，像耶稣这一生，像先知，像摩西，不是做错的事情受到一些打击，那个是很多的，我们也都有，是做对的事情受到打击，而我们还信靠上帝，我们还顺服上帝，不是说我们就消极，那个叫做十字架道路，这个道路这个生活是跟我们认识的道理密切相连，但是会要在实践中经历的那种伤痛，那种艰难，然后继续信下去，这也是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走不下去的，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